美欧合作升级，川普强硬警告普京，中共渗透台湾校园，检共人生被狠批，川普签证大审查，中国人怎样避免濑嘢，中国人再涉间谍，无人机直闯南韩军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俄乌停火谈判仍然陷入胶着状态，泽连斯基直白地说，俄国方面并未展现结束战争的意愿。与此同时，川普和欧洲领袖已经达成安全保障和经贸合作，以共同应对俄罗斯的挑战。川普并且发出公开的信号向普京施压。21号，美国和欧盟共同宣布签署新的贸易框架，针对汽车、半导体设备、药物与能源等战略产品实施零关税安排。同时，欧盟承诺在川普任期内进行$7,500亿的战略采购，并扩大对美国的能源进口。川普形容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交易。这项协议不单止避免了跨大西洋的贸易战，亦巩固欧洲在能源与战略物资上对美国的依赖，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利用能源筹码牵制欧洲的能力。这个宣布正好是普京在阿拉斯加的商讨会上对停战和谈的新提议之后。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在近期提出的新停火方案中，要求乌克兰撤出东部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州，永久不得加入北约，并排除任何西方维和部队驻扎。普京甚至警告，若果基辅拒绝这些条件，战争将继续。对此，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表示，俄罗斯这次提出的条件本质上是要彻底解除乌克兰的抵抗能力，这些条款几乎等于将乌克兰推向任人宰割的境地。即使普京声称做出所谓的让步，比如冻结战线、交出一些小土地，本质上都只是战术包装。因为一旦乌克兰接受，未来的俄军随时可以再度进攻，而乌克兰将毫无还手之力，甚至可能面临灭国的危险。所以泽连斯基拒绝几乎是唯一选项。土地不能够割让，安全保障更不能够依靠俄罗斯或中共这样的承诺。布达佩斯备忘录早就证明了这种保障的虚无。核心矛盾就在于俄罗斯不退让，乌克兰无法接受，西方又不愿意出兵。这个死结使得所谓的和谈基本上没有落实的可能。与此同时，泽连斯基亦在22号强烈回应，指责莫斯科刻意规避会面。他表示，坦白讲，俄罗斯释出的信号令人难以接受，他们根本不打算结束战争。同时强调，任何谈判都必须在中立的欧洲国家举行，并以获得西方盟友的安全保障为前提。这番言论显示，双方在核心立场上仍存在巨大的鸿沟，使得停火谈判难以推进。而另一方面，俄罗斯亦积极寻求外部支撑。近期印度和俄罗斯宣布扩展双边贸易和能源合作，淡化美方关税压力的影响。大纪元引述匈牙利学者巴拉兹分析指出，自1970年代以来，俄罗斯一直是印度的密切战略伙伴，而川普政府的关税威胁不会改变这一点。相反，这个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催化剂，促使新德里同意莫斯科试图和中共斡旋的三边会议。这个举动意味着，即使美欧在经贸和安全上趋于一体，但俄罗斯仍有可能透过新兴市场和亚洲大国获取透气的空间，使西方压力的效果打折扣。因此，川普亦选择透过社交媒体向普京释放更直接的信号。他在 Truth Special 贴文指出，不攻击侵略国就很难赢得战争。同时，他还上传了一张拼图，拼合成1959年随访辩论中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苏联领导人克鲁晓夫的经典画面。外界普遍解读，这是川普刻意藉着历史对照 向普京示警。有分析认为，川普这个举动一方面是向欧洲盟国展现强硬态度，以凝聚西方立场，另一方面也是被普京设下了观察期。若果俄方在短时间内未释出真诚善意，美欧或者将进一步推动更严格的制裁和军事部署。唐政远亦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川普突然使用侵略国家来称呼俄罗斯，无疑是耐人寻味的。川普上任以来一直避免定性，现在竟然在敏感的时刻抛出这样的措辞，背后一定有政治算计。这个可能是对普京的施压，亦可能是释放某种信号。无论怎样，这个用词的转变本身就显示局势正在发生新的微妙变化。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于俾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台湾39间高中经传出现共产党相关组织，引发社会震惊。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表示，年轻人对共产主义的理想抱有幻想属于正常，但应该了解共产党是怎样走向专制独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恐怖统治和理想的共产主义截然不同。中共不单止试图影响年轻人，部分成年人为了利益亦都选择妥协。学者警告，台湾人亲共只会被中共利用，很难获得尊重。根据自由时报报道，台湾至少39间高中出现共产党相关组织，例如建国中学里面学生成立的建国中学共产党，并且组建台湾校际共产联合会，设主席、决策委员会等架构，其 IG 账号宣称以民主方式推动共产执政，传播共产主义理念，引发外界质疑红色势力渗透校园。梁文杰21号指出，台湾人民团体法第二条曾禁止主张共产主义，但这个条文在民国97年，即是时任总统马英九的2008年，被大法官宣告违宪。由此可见，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已经深入校园，试图影响年轻的一代。不单止年轻人受影响，部分成年人亦都在利益诱惑下妥协。网红馆长陈之翰今年两次去中国开旅游直播，猛咁喺度赞叹中国科技发展。不过佢自我曝光被中共列为特殊分子，冇办法喺抖音、Bilibili 开设账号，两次中国行亏损400万元，被网友嘲笑陪咗夫人又结冰。未料到22号馆长宣布成功注册抖音账号，引发咗个热烈讨论。网友对馆长的选择多数是负面的看法，质疑他注册的时候的国籍选项，并且担心他的台湾人思维难以躲避那些敏感词，账号恐怕很快会被封。更加有网友在这讽刺，终于可以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了。中国网友同样不看好，批评馆长为了吸引亲中粉丝而贬低家乡，质疑他的人品。网友甚至翻出馆长2022年6月12号的贴文，他曾经是这样写的：很多台湾人为了赚人民币先凑自己的国家给中国人看，台湾的美好在于自由民主而不是先进城市。现在馆长的选择引发了争议，台湾和中国网友都质疑他的立场，认为他的人品在两地都受损。目前馆长的情况能不能够在中共国赚到钱，还是后话。但是人品在台湾和中国 都失去咗啦。时事评论员公子沈喺佢嘅节目中讽刺，佢应该向馆长道歉，因为佢嘅中国行揭示咗中国嘅真实面貌，高楼大厦、科技美食嘅同时，政府随意封杀账号、剥夺言论自由，同样真实。自媒体人 LT 分析，中共欢迎台湾网红作为工具批评民进党、歌颂中共，但若果要求平等同尊严，咁就真系妄想啦。佢以故作家李敖为例，指出李敖从批共到亲共，后尾都冇被中共真正咁接纳。馆长而家陷入咗类似嘅困境，好难有退路，只能够继续喺矛盾里边前行啦。LT 同时亦都提醒台湾社会，若果政党仍然习惯性咁依附流量人物，而忽略政治嘅核心价值，咁样最终系会陷入好似馆长类似嘅困境，被利用，竟然从来都未有真正被尊重过。8月21号，美国川普政府宣布，国务院将对超过5500万美国签证持有者进行全面背景审查，并实施持续性监控机制，以确保签证持有人符合资格。审查内容包括社交媒体活动、过期居留记录、犯罪行为，以及是不是涉及恐怖主义或者支持极端组织等。一旦发现违规，签证可能被撤销，并启动遣返程序。另外，川普政府特别强调对申请人反美思想的审查，针对学生签证，要求外籍学生开放社交媒体账号供外交官检查，拒绝配合者将被视为隐瞒网络活动，可能影响签证申请。价值观层面的考量，时事评论员 LT 指出，川普政府的政策传递明确信息，移民不单只是法律程序，更加是一种价值观选择，体现美国优先理念。美国希望确保来美国的人不会带来内部对抗或者分裂。对移民来说，这个不单只是签证审查，更加是一场忠诚度测试。申请人必须认同美国核心价值，不能够一边向往美国生活，一边在社交媒体平台宣扬祖国强大或美国衰落，甚至转发极端民族主义或宗教政治内容。这种矛盾行为不单止逻辑不通，还可能导致签证被拒绝，断送移民之路。LT 强调，移民美国意味着选择认同美国的自由和法治价值，公开否定美国制度将带来严重后果。历史与法律的背景，时事评论员袁斌从历史和法律角度分析，美国早在1952年移民和国籍法中就规定，持反美思想者，比如共产党员、纳粹党员或极端组织成员，无法获得美国身份。川普政府延续并且加强这个立场。美国移民局明确表示，将扩大审查社交媒体，公开敌视美国制度或价值的言论，可能导致拒绝签证或绿卡撤销。对中国申请人来说，情况尤为复杂。美国移民表格要求申报是否加入共产党或相关组织，包括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等。即使这些在中国属于普遍经历，在美国仍可能被视为政治风险。随着近年中美关系紧张，美国对中共渗透和宣传高度警惕，涉及中共背景或发表反美反犹言论的留学生面临签证撤销或驱逐风险。根据美国国务院数据，今年已经有超过6000张学生签证被取消，部分和申请人社交媒体言论或政治立场有关，中国学生受影响尤为显著。中国申请人怎样降低风险？面对日益严格的移民政策，袁斌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诚实申报政治背景，比如曾经加入中共党团队，需要如实说明加入原因及背景，避免隐瞒引发信任危机。第二，谨慎管理社交媒体言论， 避免发表反美、反犹或带有中共宣传色彩的内容，保持社交媒体的公开透明。第三，主动切割中共关系，可以透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办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获取证书，表明立场。第四，展现对美国价值的认同，在申请材料中强调对自由法治的认同，并突出个人专业能力和对美国的贡献。总结，在川普政府签证政策收紧的背景下，中国申请人需要谨慎应对审查挑战，主动和中共切割，谨慎处理社交媒体言论，积极展现对美国价值的认同，是降低风险的关键。移民美国不单止是身份的转换，更加是价值观的选择。申请人需要在言行上展现对美国制度的尊重和认同，避免因为疏忽或矛盾立场影响签证前景。这种趋势反映了美国对移民政策的重新定位，意味着在确保来美国的人和国家核心价值一致。南韩济州警察厅21号表示，两名中国籍的30几岁的男女被以违反军事基地及军事设施保护法之嫌疑，被正式逮捕。南韩媒体韩联社报道，这两名中国籍男女涉嫌在19号下午5点左右，在济州西归浦市的江丁海军基地附近，使用无人机非法拍摄军事基地，当场被海军基地的执勤人员发现。据了解，警方接获海军通报，同海军地勤人员一起赶到现场将两人逮捕。而这两名中国籍人士被逮捕的时候声称不知道这个是违法行为。对这件事，南韩警方说正在分析手机和无人机记忆卡里边储存的影像，以厘清拍摄海军基地的具体经过，之后决定是不是拘留或进一步处置。事实上，这个并不是第一次中国人因为偷拍军事设施在南韩被拘捕。今年4月，就有一名中国公民在乌山空军基地非法拍照遭到逮捕。6月底，又有两名中国留学生因为用无人机拍摄南韩海军基地和美军航空母舰而被捕。接二连三的案例令到外界对中国人士在南韩的行为更加敏感。南韩方面亦强调，任何涉及军事设施的非法拍摄都会严格处理，以维护国家安全。这宗案件再度凸显，随着中韩关系紧张，军事间谍疑云恐怕仲会持续蔓延。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啦。